我们要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在旧约时代为神做工最多的一个人或许是摩西，他也是最值得神纪念的一个工人。所以在遍茂山上，摩西容貌放光，既有属灵的荣耀，有天国的赏赐，我们发现他过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生。虽然他活了120岁，他每一个阶段的人生都是非常的美，并不是因为他在王宫里面，乃是他的每一个阶段他的生活都是以神为中心。40岁的王宫虽然有享受，有名声，有地位，但是希伯来书里面描写他的信心也长大，这个信心就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他在王宫里面他的心也是以神为中心的，因此他才会关心以色列百姓的受苦。摩西一生1/3是真正在做工，其他2/3的时间是在接受神的装备。因为有很好的装备，所以摩西为神做很美好的工作。教会的工作一代一代一直相传，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一代年轻，一定有一天教会重要的圣工会托付在你的身上。但是现在你们还年轻，就是一个装备的时候。你们在学校里面就是要装备为神做工的一些技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在各种的讲习会，我们就是要装备属灵的品德啊，有了世上的装备加上属灵的装备，就可以成为合神所用的人，神就会安排工作给我们做。所以教会有很多的工作，只要我们有属灵的装备，我们一定神会给我们工作做。那圣经里面我们看出一个被神所用的人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好像以赛亚他非常羡慕，他很自愿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他也是蒙神所悦纳的，所以旧约时代这个以赛亚书是借着他写的。那我们看以利沙，这个以利沙是以利亚被神感动去拣选的，又好像提摩太是保罗受神感动拣选的。所以有时候神要用我们，会借着教会的工人受感动来勉励我们。那第三个就像摩西这一种是神直接的拣选，所以一个人被神所用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只要有属灵的品格，对神忠心，都是可以合神所用的。那我们发现摩西从40岁到80岁在灵性上进步很多啊，最显著的一个进步就是他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非常血气的人变成一个非常属灵的人。因此当神要选召他，他跟神有一个对话。那这时我们来想想看，现在看出埃及记的3:11，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这里摩西首先他自问说，我是什么人，所以摩西对自己已经了解很清楚，因此对自己非常没有把握，我怎么可以去见法老王呢？我如果不能见他，我怎么救以色列百姓呢？我们看神对他的问题的回答，12节啊，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里神应许他要跟他同在，所以我们出埃及记从头读到尾，发现神跟他同在，这是一个关键。红海会分开，不是摩西有才能，是因为神跟他同在。磐石会流水，是因为神跟他同在。天会降玛拿，是因为神跟他同在。他所造的这个铜蛇一忘了啊，这个被蛇咬的就会好，因为神跟他同在。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上非常清楚神跟他同在。今天我们做圣工，我们最怕的就是没有感觉到神跟我们同在。如果有神的同在，我想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是好的，没有说哪一个地方做工就好，哪一个地方做工不好，没有说哪一种工作就是好，哪一种工作就是不好。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一个工作是好的，因为我们都不能够做成。所以这个神的同在，这是一个关键，摩西这个以后所有工作的一个关键。那神所同在的人是一个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人，是自己声称了解自己无能力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那个时候神才跟他同在。所以第一次他觉得自己不行啊，结果神告诉他，我必与你同在。我们看看13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我们的祖宗打发我到你这里来，他们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说什么呢？现在摩西开始忧虑啊，我到以色列百姓那里去，他们怎么知道是你差我来的呢？结果14节神就回答他， 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那自由拥有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在这里摩西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那这个中文圣经啊，后来翻到变成耶和华。好，我们这个整个课程都完之后，我们再对出埃及记里面的神的名跟神的本性啊，来做一个专题的查考。因为从整本出埃及记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到神的慈爱、神的公义，还有可以看到神的信实、神的怜悯。所以这个神的本性啊，在整个以色列百姓行旷野路啊、过红海这个过程当中啊，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都读完了，我们对整个圣经有了解，我们再综合来看。那第三个哈，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现在摩西第三次对神发问题，所以神要把工作交托给摩西以前啊，摩西问了好几个问题。因此摩西这个人是很有智慧的人，他要确定说神会跟他同在，他才能够接受这个责任。他要确信说神会帮助他克服困难，他才愿意带领以色列百姓。他要确定说以色列百姓会听他的话，他才能够做这个工作。我们现在看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现在摩西忧虑的就是以色列百姓啊，不听他的话。神对摩西这个忧虑啊，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他手里面一根杖。十七节，你手里要拿着这个杖，好行神迹。所以这个摩西的手有一根杖，可以行神迹。这个神迹代表神的能力，也代表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几乎大部分啊，被神所用的人都是有神的能力在身上。保罗说，我用神迹奇事使外邦人顺服，我用神迹奇事来证明我是使徒。所以这个神所用的人啊，有神的能力在里面。那第二个，这个神所用的人啊，大部分啊，都是对神有很深经历的人。摩西40岁虽然很有信心，但是他对神没有经历。他知道有一个神，他知道他的身份，但是我们从前面看起来，他对神的体验并不是很活泼。那么一直快到80岁，从圣经看起来，他开始经历神，对神有经验。在荆棘当中的火焰，出生向他拣选，那以后神都跟他对话，以后在每一件事情遇到困难上，他都体验到神。所以圣经里面一些真的神所用的人，对神的体验都很深，认识很深，体验很深。这个包括彼得，包括保罗，包括约翰，他们不是讲理论，对神真的很深的体验。所以使他们所传的道变成是有生命、有活力的。那第三个，我们看神所用的人哦，都经历苦难。摩西是一个例子，旷野40年的苦难，还有在这个牧羊40年的辛苦。这个40岁到80岁是灵修的辛苦，80岁到120岁是做工的辛苦。我们看保罗、彼得都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从圣经归纳看起来，一个做神的工、真的被神所用的人，最少有这个三个特性：对神有体验、认识、愿意受苦，身上有神的能力。摩西是其中里面的一个。所以这里神告诉他说，你手里有一根杖，丢在地上可以变蛇，使他这样相信了，这是不可能的变成可能。那再来，他手里放在怀里，抽出来变成麻风，再放回去又好了。那这样来证明神要跟摩西同在。这第三次摩西跟神在对话。所以最后17节神叫摩西拿这一根杖。所以20节说，摩西就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这一句话非常的美，一个人手里拿着神的杖。摩西这一根杖如果丢掉了，大概红海就分不开了。这根杖如果丢掉了，大概磐石就不会出水了。这根杖就是神的能力，这是今天我们做圣工需要追求的。我们是一个平凡的人，是一个算不了什么的人，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呢？我们的口才能够使人信服吗？没有办法的。我们生活的困难，我们本身能克服吗？没有办法的。魔鬼的攻击，我们能抵挡吗？没有办法。我们本身的情欲，我们能够制止吗？没有办法。我们的个性能够改变吗？一个很刚硬的人不很柔和吗？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原来是一个没有办法做什么的人。那如果我们能够做什么，是因为我们手里有一根杖。这根杖就是神的能力，是摩西在80岁拿到的。 因此今天每一个做工的人手上有一根杖，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有果效，我们周围的困难可以克服，使我们所做的工作能够有神的祝福。所以摩西带着神的杖，带着这根杖去见法老王。法老王是众人之上的一个人，但是摩西手里有这根杖，他就不怕了，因为神跟他同在。法老王虽然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硬心，但是摩西有这根杖，到最后一次法老王顺服了，因为神跟摩西同在。所以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有神的同在是非常重要，我们才能够做完神的工作。那第四次摩西跟神的对话，我们请看第四章的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我主啊，我数日不能够言的人，就是我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来是拙口笨舌的人。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的口哑、耳聋、眼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试你口才之你所当说的话。在《使徒行传》里面说，摩西学了埃及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所以摩西应该是相当有口才。那现在神要用他，那摩西的推辞竟然说，我没有口才，我是拙口笨舌的人。那十二节说，我必试你口才，只叫你当说的话。那如果这样看起来，这个摩西40岁以前的口才可能是人在世界上很会应对，很会外交是一种口才。所以有的人呢，这个个性很外向，到处都交有朋友，口才很好。但是有的人就是口才不好，好像交不到朋友。所以摩西40岁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口才很好。那现在神要拣选他要来做神的工啊。所以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这个表示说，在做神的工要讲话这一套我就不会了。因为做神的工要讲这个话，不是世界上口才那一种话。因为做神的工这种口才是圣灵感动出来，要讲合神旨意的话，能够让人灵性得到造就，能够帮助人明白神的旨意的话。所以这种口才就跟这个世俗上这个社交的口才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一个世界上可能很有口才的人，你真的叫他去传福音就会比较多人信吗？你看那个卖车厂那个 salesperson 口才很好，他看你什么人他就知道要用软的还是硬的。那如果人只用这种口才就可以做工的话，我们现在联合会快到了，去请一些 salesman 来帮我们个人布道，他可以看什么人讲什么话，真的可以带一个人来信主吗？大有问题所以这个世界上很有口才的人，真的要做神的工的时候，可能是拙口笨舌，讲不出什么属灵的话出来。那反过来讲，有的人在世界上真的很不会社交，遇到人不晓得讲什么话，但是在做神的工作，神却感动他能够讲很多让人得到造就的话，这就是奇妙。所以有的人虽然很没有口才，但是他跟人做见证，他可以带人来信主，他讲的话很简单，没有很华丽的词汇去修辞，他也不懂得人什么心理学，他就把他懂的道理这样讲出来，神感动他，他讲的可以感动别人，结果他就信了。所以后来神给摩西这个口才，是从属灵上来讲，是指的在做圣工的口才。那摩西说，我什么都不会讲，这是表示他没有做圣工的口才，但属事上他说话是有能力的。我们再看十五节，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你，是你口才，也要指教你所当行的事。这里讲说要指教你所当行的事，不但要叫你说当说的话，要叫你当行的事。所以这个是神给摩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那么以后摩西还想推辞，结果神就生气了，因为他已经没有推辞的原因，他所有的困难神都跟他保证给他解决了。因此我们从这里看出来，一个要做圣工的人要与神亲密，要从神得到神同在的一个证据，有神的能力，那以后的任何困难就可以解决了。那后来摩西就开始去见法老王。那我们早上也查考过，这个法老王就代表魔鬼，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那主耶稣是属灵国度的王。因此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一个人要出埃及一定会遇到困难，就好像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会遇到困难。那我们现在再看法老王对他们出埃及的几个讲法，现在请看出埃及记第八章25节， 说法老召了摩西来亚伦来，对他们说，你们去在这个地祭祀你们的神吧。26节，摩西说，这样行本是不相宜的，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去祭祀他。我们刚刚谈到这个摩西跟神在对话，那现在摩西跟法老在对话，就是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在对话啊。当法老王知道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这个念头之后，就给他们加倍的苦工，所以以色列百姓啊，因为摩西要带领他们出来受苦更多，就开始埋怨。那后来神借着摩西行了这个灾出来，那法老就召摩西，第一个说，你可以拜你们的神，但是你们要在这个地方拜你们神。但是摩西不能接受，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拜神。这个表示我们拜神，一个敬拜神的人不能够活在世界的潮流里面。我们一方面要世界，一方面要拜神，这个很难，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本质跟神的本性是相反的。所以一个真正拜神的人，他的生活必须离开世俗。一个生活没有离开世俗的人，没有办法真的拜神。生活没有离开世俗，他的拜神就变成一种形式上，这个包括我们的生活形态，包括我们生活内容啊，好像这个世界上人生活啊很放纵，放纵自己的欲望。但是如果一个人啊追求着这种社会的生活方式，他很难拜到神，他的信仰生活很难有体验，跟人跳舞，也去打牌，也去喝酒，这个世界上人做他也做，只差一个，我没有犯致死的罪。真的有青年是这个观念哦，我只要不犯致死的罪啊，生活自由一点没有关系啊，反正没有致死，到最后还可以上去，只要上去就好，60分就可以。所以这种在埃及里面拜神信仰不会有体验啊，要出来。圣洁原来就是分别的意思，有分别才是圣洁哦。所以如果生活的内容跟生活方式跟外邦人没有分别，就是没有圣洁，就是世俗化。那一个世俗化的人呢，很难拜神。法老说你不要走，但是摩西说我们一定，我们要离3天的路程才拜神。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10章，第二次的对话。出埃及记第10章第8节，于是摩西亚伦被召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吗？但要去的是谁呢？第9节，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一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第10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前面。11节，不可都去，你们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把他踢出去啊。这个地方法老就不允许他们全部都去，只有壮年人去就可以了。但是摩西说，我们老的少都要去，所以我们要信主，要全家信主，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那现在进一步信主以后要做圣工啊，全家做圣工，这个最好。有的父母很热心，在教会很热心做工，但是都没有在带领他的子女在做圣工，这个还不够。那有的丈夫很热心做圣工，但是太太都没有参与圣工，他都不会鼓励，这个也没有全家出埃及。有的太太很热心，但是丈夫跑去贪爱世界；有的父母很热心，孩子贪爱世界，这个都没有全家出来。我们要栽培整个家庭啊，大大小小都很热心做圣工，很热心服侍神，这个家庭就是好的。所以这摩西才说，我们大大小小不但都要出来，全家要信主，全家热心拜神，全家热心服侍神。我们在教会真的有看到这样的家庭，你仔细去观察，这样的家庭非常的美，本质的效法。也很感动人。再看第3次啊，摩西跟法老的对话，第10章24节到26节，法老就对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在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去吧。25节，摩西说，你们总要把祭物和燔祭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26节，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来，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好，这里法老就下面一个就建立了，好，你人都去没有关系，但是啊，东西啊要留下来，就是要留给法老用啊。那摩西说不是这样哦，我们除了全家都要出来啊，连我们的金银什么东西都要带走了，不留在这个世界，因为他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出埃及的时候带很多金银出来。我们今天看我们自己的财产，我们不要把财产用在世俗的事情上，就是说要把我们的财产用在与神有关的事情上。请看生命记的16章16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的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以空手朝见。17节，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福的奉献礼物。这里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了，不可空手朝见神，要照自己的力量来奉献服侍神。我们再看箴言的3章9节10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10节，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必有新酒盈余。这里讲说我们要以我们的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来尊荣耶和华。因此我们从世界赚一些钱财，如果我们懂得用这个钱财来服侍神，那么结果这些钱财就会带给我们神的祝福。那如果我们用这些钱财在世界上去花费没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就等于把钱财留在埃及里面，到最后没有神的纪念，这个钱财等于没有用。所以摩西说我们全部都要带出来。到了第十灾完，以色列百姓就出来了。明天我们来查考神降下十灾的目的跟十灾的内容。
请订阅 Bible Study ABC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及时收看最新讲道。要看更多专题讲题、正道分享、查经讲义，请到 Bible Study ABC 网站。